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5号，公元2011年9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流亡西藏官民庆祝第51个西藏民主节；奥地利藏人与西藏民主节在中使馆前绝食；中共因达赖喇嘛取消爱沙尼亚部长访华；以流亡藏人创立首个藏人婚介网站。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9月2号是西藏民主节，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多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今天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印度邪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普雷姆库马杜马尔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印度地方官员、学生和地方僧俗民众以及西方人士等上千人共同参加了今天的西藏民主节庆祝典礼。仪式于今天早上9点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奏乐声中正式开始。升旗仪式结束后，在场所有民众起身共唱了西藏民主之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萨森格代表内阁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第51个西藏民主节官方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引述达赖喇嘛尊者从年少时向往民主与正义事业，以及流亡后带领民众步入民主之路等伟大业绩，强调流亡藏人今天的民主成果离不开达赖喇嘛尊者的贡献，并指出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体制可以说是优越于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洛萨森格在演说中表示，
他们是人啊，他都是去比较不差一个的，第一辈那样听听
藏人生活在严厉的独裁政体下，而我们在流亡中享受着民主。我是民众选举出来的，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北京指认的，但从来不是藏人。我们是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员，但中国不是。甘伦赤巴是藏人的合法代表，而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是不民主和非法的。只要中共不接受普世自由价值，就永远不会成为合法的超级大国。我在此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西藏和中国的自由权。洛萨森格说，达赖喇嘛尊者移交的政权不只是给我一个人，而是给了全体藏人。现在正是我们去证明我们不但可以自力更生，并能独立地肩负起新重任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萨森格最后呼吁境内外藏人携手努力，争取实现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的使命。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代表西藏人民议会也在今天的仪式上致辞时详细讲述了流亡社区的民主发展史，并指责中共在西藏实施更严厉的高压政策。西藏人民议会称赞境内藏人的勇气和忠诚，同时呼吁中共停止打压藏人。边巴次仁表示，虽然国际和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但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仍没有任何变化，相反却有系统的实施着灭绝西藏文化及破坏西藏环境的政策。议长边巴次仁引述今年3月以来在西藏安多阿坝和甘孜道府境内发生的僧人自焚事件，以及其后中共采取的镇压措施，强调中共不仅忽略藏人的和平诉求，反而采取武力更残酷地打压藏人，因此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反省对藏政策，停止强行改变西藏传统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允许西藏各寺院僧女正常研习佛法。 西藏人民议会还呼吁境内藏人按照中国宪法和民主区域自治法中赋予的权利，保护好本民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民族特性以及生态环境，呼吁境外藏人提高政治和民主意识，巩固和提高社区组织能力，并肩负起保护民族特性的重任。主要嘉宾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生长在印度的藏人能够成为首席部长表达问候和祝福，并强调在流亡社区能够实施民主体制并能得到健全和完善是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举措。他同时对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居住在达兰斯拉，使达兰斯拉这样一个偏僻的城镇呈现在世界地图上表达了感谢。在今天的仪式上，特为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等出版发行的新书进行了揭幕，并为成绩优秀的西藏高考生颁发了奖品。因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金图天朗杰病逝，这次官方西藏民主节庆祝活动取消了歌舞节目。另外，达兰斯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地方西藏妇女会为庆祝今天的西藏民主节，于下午2点在西藏福利办公室大厅举办了宗教信仰与民主研讨会，邀请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苏达次成、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卓拉达、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副主席陆卡强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尊希尔令作为主讲人，在研讨会上发言，探讨宗教信仰价值和民主之间的作用、关联和影响。此外，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印度南部各西藏流亡社区也于今天2号在各自所在地举行了庆祝西藏民主节活动。其中，印度南部白鲁果比西藏难民社区于早上9点邀请当地印藏游协负责人萨达希瓦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仪式。地方法官、各寺院住持、社区官员、学校学生以及藏民等数百人参加了活动，隆重庆祝了西藏民主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奥地利藏人社区团体的组织下，居住在奥地利各地区的藏人今天2号在中共驻奥地利大使馆前展开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声援境内无数为西藏自由事业而献身的藏人。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奥地利各地区50多位藏人于今天2号西藏民主日，在奥地利藏人社区团体的组织下，就境内藏人恶劣的人权状况以及连续发生的几起僧人自焚事件，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前展开了包括祈祷、绝食以及示威游行等一系列活动。这次活动从早上10点至6点共进行了8个小时的祈祷和绝食活动，同时向自焚僧人遗照敬献哈达和鲜花，召开记者会，以及向来往民众发放西藏问题传单。之后，与会民众将前往史蒂芬大教堂广场进行2个小时的示威游行。奥地利藏人社区团体的负责人表示，自1959年中共武力占领并统治西藏至今，直接导致了100多万藏人的非正常死亡。最近又发生了阿巴格德寺僧人平措和甘孜尼措寺僧人次旺诺布的自焚事件。奥地利藏人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整个世界都认清中共就是罪魁祸首，并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诉求，呼吁各人权组织关注西藏境内中共统治下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呼吁中共能够与尊者达赖喇嘛的代表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并允许藏人享有宗教与言论自由，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11世班禅喇嘛耕敦却吉尼玛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停止对西藏的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灭绝，以及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停止对包括甘孜和阿坝等所有藏人地区进行的军事管制。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月 受邀访问爱沙尼亚，同总统为首的很多政要举行了会晤。中国政府为了表达不满和抗议，致电爱沙尼亚指出取消爱沙尼亚农业部长本月的访华行程。爱沙尼亚农业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此举明显是报复爱沙尼亚总统以及官员上月中接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上月16号到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爱沙尼亚访问期间同总统叶尔维斯举行会晤，在交谈中叶尔维斯强调保护西藏人权的重要性。另外，尊者还会晤了爱沙尼亚代理总理、国防部长马尔特拉尔为首的政府六位部长，随后应邀造访爱沙尼亚国会，同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和其他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中国驻塔林大使馆上月16号发表声明，对爱沙尼亚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提出了抗议，要求爱沙尼亚取消同达赖喇嘛的正式会晤，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该国受到总统为首的很多政要的接见，显示中方的警告对爱沙尼亚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29妹最近创立了首个流亡藏人婚姻介绍网站，该网站为境内外单身藏人男女提供了一个互相了解和联姻的平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前西藏日报记者阿日久美在不久前与几位友人本着服务藏人社会的目的，创立了首个流亡藏人的婚姻网。阿日久美今天2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创建这个婚姻介绍网站的初衷，他说，西藏人口本来就很稀少，如今境外的藏人由于种种原因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想要让身处异地的单身男女找到同胞伴侣就更加困难，而婚姻网的建立正好解决了这些困难，可以让境内外单身藏人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互相认识，寻找适合自己一生的伴侣。他表示，他的网站还在测试阶段时就促成了一段姻缘。据介绍，婚姻网的另一项服务项目是处理和调解夫妻间的矛盾与不和，缓解流亡藏人中的婚姻危机。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是用炒熟的青稞磨成细粉的，非常健康的食物，可以和酥油茶同时拌用，也可以和清茶以及白开水或者凉水一起享用。除了战巴，还带了多余的一双鞋子和毛毯，是为了救急用的。当我们步行一周的时间里，那几位天真可爱的孩童每人背上也背着个小包，等到我们休息用餐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的包中取出好像是家人所准备的巧克力和点心，还有火腿肠等零食自己享用，不让我们吃。过了一个星期后，山坡和路途是越来越陡峭，进入尼泊尔边境的时候还要在晚上夜行，唯恐被边境的军警发现被抓。晚上行踪就比较方便，不过可苦了这些孩子。在漆黑的晚上步行，虽说风险较少，而对我们这些背着沉重的包裹，不能使用手电筒，靠着月光迈动步伐，真的很辛苦。经常性的绊倒或坠入不太深的山沟中，每天在我们周围发生着，幸好没有生命危险。走了十多天后，我们的脚上开始起泡了，背上的包裹虽然每天在减少重量，但是对我们说是越来越沉重了。真的很想抛掉它，或许可以轻松地走动，但是那就等于面临着饿死。那些孩童更加可怜，话也少了，不像当初出发的时候那样天真可爱。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您在下周五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诺贝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